地的四极都要想念耶和华，并且归顺他，列国的万族都要在你面前敬拜，
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
神啊，愿列邦称赞你，愿万民都称赞你，
空中崇拜。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我是芳华，很高兴和你一起空中崇拜。芳华祝福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今天我们要听的正道主题是，若不是他，是谁呢？信息的经文在约伯记9:21-24。约伯记9:21-24。今天空中崇拜的主日程序，我们将它放在空中崇拜的网页上，您可以跟着程序表和我们一起唱诗赞美敬拜神，或者您可以通过电子邮件的方式向芳华索取每周空中崇拜的主日程序表，芳华会定期的寄给您。以下就让我们一起预备心，进入今天的空中崇拜。
姐妹平安，我们今天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开始主日崇拜，请听上帝的话。当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全地要在他面前颤抖，人在列邦中要说，耶和华作王，世界就坚定，不得动摇，他要按公正审判众民。让我们以要等候主进入今天的崇拜，我们请大家起立。我们以使徒信经宣告我们的信仰，来，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是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为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 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请仍然站立，我们同唱诗歌赞美诗第99首《耶稣为王》。在天上的父，爱我们的主耶稣，我们要开口赞美敬拜你，因为你不只是我们救恩的源头，也是我们的王，你是我们生命的王，也是生活的王，你更是天上地下唯一的掌权者。求你让我们看见，你就是坐在宝座上那被杀的羔羊，牺牲代死，将上帝的公义与爱展现在十字架上。你的爱要吸引我们顺服与跟随，你公义的杖现在要管教我们，也要在您再来的时候审判万国万民。我们的王，当我们来到你面前，求你赦免我们的罪，使我们坦然无惧，充满喜乐。 你亲自悦纳你儿女口唱心和同心合意的敬拜。以上祷告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弟兄姐妹请坐。我们第二首诗歌，我们唱父啊我向你呼求，起立一起来唱。
你知道我最深的意念，你明了我内里的一切，但你从不定罪，满有怜悯和恩惠，温柔的光照亮我心扉。追想你过往的作为，我思念你同在的容颜，我的心可想你如干旱之地盼雨，神啊求你留心听，我向你呼求，医治我里面的破碎，让我的心发问，领我到更高之地，使我高过四面的仇敌。我要依靠你的到你圣所，瞻仰你荣耀能力，以万恶的罪尊赞美你。父啊，我向你呼求，医治我里面的破碎，当我的心发昏，领我到更高之地，使我高过四面的仇敌。我要依靠你的慈爱，要因你的救恩快乐，容我到你圣所，瞻仰你荣耀能力，以欢乐的赞尊赞美你。
我们在天上的父，爱我们的主耶稣，我们带着满身的伤来到你面前，不论这些伤从何处而来，我们要在你面前呼求你那不带论断、不轻易发怒、充满怜悯慈爱的安慰与医治。你的儿女们渴望每一次来到你面前的敬拜，因为我们深知你必然为我们洁净、上药、缠果，也让我们因自己的赦免与安慰，我们可以赦免安慰那需要的人，也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都可以在你话语当中得着生命的见识与智慧。我们在此赞美祷告祈求，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主导文：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 直到永远。阿们。接下来由器乐小组以《遮蔽我》这首诗歌带领我们的敬拜。今天的信息经文记载在旧约约伯记第九章第21-24节，我们一起来读。我们一起来。我本完全不顾自己，我厌恶我的性命，善恶无分，都是一样，所以我说完全人和恶人他都灭绝。若忽然遭杀害之祸，他必戏笑无辜的人遇难，世界交在恶人手中，蒙蔽世界审判官的脸，若不是他，是谁呢？我们今天在我们当中证道的是陈士冠牧师，题目是若不是他，是谁呢？
亲爱的弟兄姐妹福音朋友们平安。我们今天活在一个非常动荡的一个时代的里面，我们有很多的令人不悦不快甚至是无奈，很多的苦痛的事情，大至于战争，小至于很可能在我们生活中间许许多多的想说有可能不能说，即使说大概也说不尽的许多的忧伤的事，苦恼的事，叹息的事。很多时候我们在读约伯记的时候，我们可以觉得约伯记是一本蛮容易读的书，因为他的叹息你跟我好像都可以懂。但如果我们仔细读的时候，我们又发现整整42章的约伯记还真不容易懂，当中有很多的细节。约伯记它的整个的结构，它的文学题材很多样，然后呢 它中间的描述非常的仔细，而且又不断的反复。我很快的在今天进入我的正题之前，还是想要跟大家描述一下约伯记。我们今天的经文范围是在第八到第十章。整本约伯记四十二章里边，其实它充满了不同的文学的题材。它当中里边有叙述的，在讲故事，像第一、第二章，以及像第四十二章，就是它的开头跟结尾。我们当中里边有哀歌，像第三章，约伯在痛苦中间的一首哀歌。最大部分的在约伯记里边是所谓的对话，它是用诗歌题材写出的对话，以及另外一个很大部分的叫独白，就是一个人在那边自己讲论。所以前面的整本约伯记最大部分的第四到第二十七章，就是三个朋友跟约伯的对话，你把它当作对话，也是很激烈的辩论，而且呢，来回一共有三轮，就是以利法先开口说了，约伯回应他；比勒达说了，约伯回应他；索法说完了，约伯回应他啊，这样一轮。但是这三轮的，你看那个经文里边非常丰富，诗歌题材，所以一方面有着一定的古代文化情境描述，所以不太容易理解，这是一个部分。但另外一个部分是它的内容，他们对话中间的主题内容其实很相似，而且不断的反复，当然中间有一些微小的差别，但是我们这样乍看这样读，有时候不太容易能够掌握得到。这是我们在研读约伯记的时候我们会遇到的一个困难。那怎么样可以试着在我们继续往下走的时候可以稍微不要迷路，稍微可以在每一次的崇拜每一个的段落的里边我们都有所反思，都可以有所领受。前面我们说过的了，三个朋友跟约伯的对话，那三个回合其实有一个蛮大的主题是很相似的，三个朋友都在对约伯的受苦这件事情发表他们的意见，而他们的意见小落差，但共同点的类似，就是认为约伯的受苦是因为他犯罪。那约伯的回应每一次都试着要去做出一个说明，你们说的没有全错，但是跟我的情况不太一样，所以要尝试要去辩驳，要去做澄清。在他澄清的过程中间，他的情绪会起伏。当然三位的朋友对于三次的发言，或者在每一次发言中间顺序的表达方式，会有越来越激进的味道。以利法年纪比较长，说话比较得体，比勒达稍微强烈一些，今天我们的经文第八章，到了索法相对可能比较年轻，很冲。第二回合的时候更加激烈，到第三回合的时候，刚才说过他并没有完整的表达方式，就是到后面的时候情况非常的糟糕。三个朋友要有力的证明你犯罪，所以你受苦，约伯强调我是无辜的，在对朋友的失望，在他们用他们这样的安慰方式，根本不单只知道一味的理性攻击他，是根本完全没有穿他的鞋，没有站在他的角度，他对朋友的失望乃至于他对上帝的失望，他试着想要叫上帝你跳出来，我们来法庭上面来辩论吧，你为什么这样对待我。这是前面对话的一大片段，一直到二十七章，然后出现了一个非常特别的二十八章。二十八章的前面其实约伯已经在讲话了，他那个讲话看似是要回复前面比勒达，然后后面二十八章的二十九、三十、三十一也是约伯在独白，这个时候是进到了整卷书的下半段， 是他的独白，前面有三个回合的辩论，后面有三个系列的独白，约伯的独白，以利户的独白，跟最后上帝的独白。在约伯的独白中间插了一个28章，好多的圣经学者一直不断在探讨这一章，觉得很奇特。如果你说我们这样看那个经文，一般来看经文我们就以为他从27章顺下来，27章是约伯讲话，那29章也是约伯在讲话，那看样子28章当然就是约伯在讲话，但是不太像。因为28章的内容如果是约伯的话，他跟前面27章约伯的立场是不同的。如果28章是约伯的话，后面约伯继续的讲话，你发现是接不上去的。他非常独特的是一首智慧的赞美诗，也因此就更越来越多的圣经学者告诉我们，28章非常可能就是约伯记的编撰者的一个诠释。怎么样把整本约伯记的故事的主轴从上半段进入下半段，预备读者的心来看到最后慢慢走向高潮的时候耶和华的登场。28章的主题是赞美智慧，是一首智慧诗。当耶和华上帝出现的时候，他那一连77个问题，各位可以回去数，让这个约伯哑口无言，连珠连串的问号，其实是在呼应上帝的智慧，人间扯不透。所以智慧跟智慧，所以透过这样的一个描述，我们就可以开始把约伯记包起来。亲爱的弟兄姐妹福音朋友，约伯记在谈苦难，没错，它当然是苦难，就正如你跟我人生中间你闪都闪不掉，由不得你喜好或者不喜好，我们没得选择，它是苦难的议题。但是承接苦难的议题，或者说要揭开苦难这个议题，不能够仅仅只是专注苦难。所以约伯记有一个更高的主题，是智慧。从苦难来了解到智慧这条进路，不是我们发明，我们也不能够明白，它是要回到一个很根本的实存上面，就是原来上帝跟我们之间的绝对的区别。约伯记顾名思义，这卷书的主题，那个书名是约伯，我们就非常想当然而认为主角就是约伯。但是不好意思，约伯记真正的主角是上帝。只有当我们从这样的一个角度转过来，我们才可以发现，在苦难的一切的搜索，一切的思维，一切可能可以展开的一种思考的里边，唯独当你面对上帝，你才能够透过从上帝的思维来看这个世界，来看我们人生中间一切发生的事情。灾难来袭的时候，我们要如何看待上帝？这是约伯记的主旨。先不是问灾难来袭的时候我要如何解决，灾难来袭的时候我们如何看待上帝。约伯记其实不断的要帮助我们转移我们的焦点，不再看神的公义，因为常常想到我好人我为什么受苦，我们就出现公义的问题，义的问题。我们常常觉得说苦难一出现就是公义的问题，但是约伯记帮助我们试着要转移这个焦点，不要再把神的公义当成是这个世界运转的基础。约伯记提供另外一个观点，请你相信神的智慧。我们应当要学习信靠神的智慧，而不是认为世界上每一件事情的发生都反映神的公义。当你跟我意识到好像没有反映神的公义的时候，请不要怀疑神的智慧。所以智慧比公义更是约伯记的最基本的主题。好，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前提底下，你就会发现我们要问的问题，我们该问的不是为什么约伯要受苦，我们要问的应该是为什么约伯是一个义人。 其实约伯记并没有为苦难提供典范式的解释说明，但是呢，他反而用了很多的篇幅在解释什么是义。我们不必知道到底约伯他受苦的原因，但我们必须要了解为什么约伯是一个义人。约伯的苦难没有办法为我们的苦难指点迷津，但是为什么他是义人，却能够帮助我们思考如何追求义，如何胜过苦难。当神的做法我们没有办法理解的时候，也无迹可寻的时候，约伯他还敬畏神吗？我们呢？随着我们翻开约伯记，我们就会发现真正要解决的是你怎么样认识上帝。今天我们的经文范围，我们的主人翁比勒达，各位，比勒达他到底跟以利法他们之间有没有什么差别？他们在对约伯的陪伴上面，他们的论点上面有没有什么差别呢？我们看到比勒达他一登场他就非常不客气，第八章第一节，苏亚人比勒达回答说，这些话你要说到几时？你口中的言语如狂风要到几时呢？把约伯激的也情绪化起来了，而且还蛮严重的。比勒达认为约伯不应该说那些他认为没有意义的话，如狂风，然后他就开始指出上帝岂能偏离公平，全能者岂能偏离公义。比勒达开始指责约伯，第四节，或者你的儿女得罪了他，得罪了神，他就把他们交在过犯的掌控中。各位，我读的是和合本修订本。天哪，约伯现在有多痛苦呢？然后比勒达一走上这个舞台，他直接就说，你家里人都死光光了，只因为他们得罪了耶和华。第五节，你若切切寻求上帝，向全能者恳求，这边一个若，切切的寻求，好像这个落的意思反过来的意思是说，哎，看样子你不见得是那么亲近上帝，那么的以上帝为你的至大寻求祷告的那一位。下面第六节更糟糕，你若你若就是表示可能你没有，你若纯洁正直，他必定为你兴起，使你公义的居所兴旺。就你都没有这些。其实比勒达跟以利法他们两个人基本上都认为人的祸患是因为得罪上帝，要解决的方法呢，悔改认罪归向上帝。但有一个小差别，这个是小差别，以利法他在第四章第八节那边他有提到他论述的一个基础，第四章的第八节，按我所见跟罪孽中毒害的人都照样收割，罪有应得的意思。这个罪有应得的结论是怎么来？按我所见，就是可以讲是他是透过一个经验，透过一个观察的角度去论述展开他后面的所有对约伯的指责。但是这次比勒达你发现他讲到第八节的时候他怎么说呢？第八节，请你询问上代，思念他们祖先所查究的。我们的和合本第八节是这样说的，请你拷问前代，追念他们的列祖所查究的。然后他就开始开展了他的论述，对约伯的指责。所以以利法比较是从经验的角度，从一个一般观察的角度，老人家经验丰富，积累了很多的人生的阅历。比勒达可能相对中年，典型的学者，引经据典，而且尊这些的这些所谓的积累下来的知识为他的整个立命的基础。 拷问前代，就是看样子他是一个比较传统比较保守的人，然后开展他的论述，不管是经验出发，不管是诉诸传统啊，诉诸所谓的前人的这个权威，两个人其实不约而同的主要内容仍然还是非常一致的，报应论，你受苦就因为使你犯罪，解方请你悔改。各位，我们没有办法每一节去梳理这里所说的，但是你可以看得出来，比勒达三番四次话中有话，到第十三节，凡忘记上帝的人路途也是这样。你看他就是把这种负面的不前进人的指望要灭没，有指涉性的在描述大自然也好，描述一些周边的事情也好，他把那些关键词就放在里边，关键的指涉放在里边。第八章全章是比勒达对约伯的评论，你可以说甚至就是在辩论中间的攻击。这苦不苦呢？弟兄姐妹，其实真的挺苦的。我想我们在我们人生中间常常遇到很多需要解惑的地方，我们在教会里边，我们服侍的过程当中也会遇到蛮多的事情，我们也是说走不下去，它小就可以困扰我们，大甚至就把我们打败了。我们看到蛮多的神的儿女们服侍一段时间遇到一些困难，好像在寻找不到答案的过程中间就悄悄离开，就淡出服侍。而在过程当中里面，你发现有些时候这两样情况也会出现，当你跟我有问题的时候，旁边的人可能用经验告诉你要怎么做，或者你的长辈告诉你我们的传统是什么。各位，经验不好吗？传统不好吗？我们就事论事，在约伯记里边三个回合的辩论当中，每一个人所讲的话其实没有都对的，包含约伯甚至后面的以利户，但每一个人所讲的话也都没有全错。所以我们要在主的面前好好的思想哈，你说经验不好吗？经验是好的。你说学问不好吗？可以遗传的，可以传承的学问学术不好吗？没有不好。各位，我们再回到约伯记的主轴来看的话，那三个回合的辩论其实每一个人代表着任何一个立场，任何一方面都好，他其实根本上都是要在尝试凸显他们是有智慧的人，他们能够明白到底为何约伯受苦，能够把约伯受苦的因讲得最完整，连约伯他自我辩护的时候他也觉得他，我会输给你们吗？对于上帝，对于他的作为，所以他也是在辩论过程中间的辩护里边，似乎每个人都在想说谁能够把这个状况讲得更清楚，好像看谁最有智慧去明白到底发生什么事。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基本的一个基调，整个约伯记的基调，然后到了后面才会有耶和华出现的连串的提问。所以因此我们在想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求主帮助我们，我觉得在应用上面我们的经验不需要更不应该无限上纲，我们的传统更是，哪怕是你家里的你个人的习惯，甚至是教会的传统，我们觉得有经过实验经历过考验的一些的经验也好，我们的论点也好，我们所谓的侍奉哲学也好，我们所谓信友堂的 DNA 也好，它不是绝对的。约伯情绪非常的高涨，他被比勒达激到他的开始发怒，他开始言辞非常的锐利。我们如果看到第十章，我们今天我没有跨到第十章去，经文有点多，你看到第十章他就发生在前面第三章曾经发生的事情了。我厌烦我的性命，必由着自己诉说我的哀情，我心里哭恼，我为什么要出生？他开始咒诅他自己的出生。好，这什么上次已经有提过，那我想今天把焦点放在第九章。 跟大家看第九章的原因，这也是我今天的讲题。各位有意思的，当约伯被彼得达击的第九章第一节，约伯回答说，我真的知道是这样，其实你说的我知道不亚于你。然后就请你留意第九章，约伯一连问了七个问题。第二节，我真的知道是这样，但人在上帝前怎能成为义呢？第一个问题。第四节，他就是上帝，心里有智慧且大有能力，谁向上帝刚硬而得平安呢？各位，每一个问题都值得我们去想象约伯怎么样回应彼得达。第三个问题，第十二节，看哪，他上帝夺去，谁能阻挡他？谁敢对他说你做什么呢？啊，这个是和修版的翻译，你在干嘛？谁敢对他说呢？到了第十四节，既是这样，我怎敢回答他？怎敢在他之前选择辩词呢？在神的面前选择辩词，就是我到底要怎么来辩论他？但其实各位，第九章已然已经是一个充满法庭用语的一章，这些的问词里边包含这些辩词单词，这些的名词都是典型的，无论就当时时代来说，或者就我们今天的情境来说，我们可以理解的一个法庭的对峙的一个场景。再下来你看到第十九节，若论力量，看哪，他上帝真有能力，若论审判，然后他立刻把话锋转回来变成上帝第一人称，谁能传我呢？他就冒这个上帝的声音，冒充上帝，装成上帝在讲话，谁能传呼我呢？这样有点讽刺性的，他大有力量啊，论到审判，谁敢传呼上帝呢？谁能够把上帝拉到一个审那个被审的那个台前面来接受我们审问呢？到第二十四节，他的第六问，世界交在恶人手中，他蒙蔽世界审判官的脸，若不是他，那么是谁呢？这是我今天的讲题。各位，这是一个埋怨的话，这是一个很无奈的话，跟前面一样都蛮无奈的。然后终于到了第二十九节，他的第七问，前面既然是这样了，二十九节，我必被定罪，我何必徒然劳苦呢？我何必呢？各位，如果我们其实我们所有约伯记的读者哈，我们都是在后台，我们都是在看戏的人，我们早就知道结局了，我们也知道前因。约伯为什么受苦？简单嘛，天庭开会啊，撒旦要来挑衅啊，我们早就知道了，但约伯不知道。各位，来到这一步的时候呢，我们作为读者的心里很担心。当然我们知道结局，感谢主。如果不知道结局，如果你看连续剧，那个不是每次快进，有些人直接跳到最后去看结局再回头看他。你想顺着看的时候，你不知道大结局，这里很危险呢。约伯竟然说，我何苦呢？我何必呢？哦，危险哦，看样子就真的中了撒旦的计哦，中了撒旦对耶和华上帝，对向耶和华上帝对约伯的指控哦，他竟为你起誓没有原因的吗？没有，这里只是约伯痛苦到他发出了一个他内心的呐喊。弟兄姊妹，约伯一直要努力说一件事情，他的主题在他的回应，虽然问了七个问题，他的主题是要告诉彼得达，彼得达，你认为上帝赏善罚恶，你做好，你顺者昌，逆者亡。好吧，我受苦，我犯罪，因为我背逆上帝，这是你的逻辑。但是我要跟你说，不是。九章二十二节，约伯说：“所以我说，他前面讲了很多。所以我说，其实都是一样，完全人和恶人，他都灭绝了。他为。”他所了解的境遇中间所反过来认识的这位上帝下了这个结论。当然这个时候他情绪非常高涨，他认为上帝完全人和恶人他都灭绝， 所以比勒达，你的理论跟逻辑不成立。你可以说约伯他是为了情绪上也好，或者认知上，甚至他自身的经验上，他要去反驳比勒达而下的这个结论。这个结论是他真真实诚真心实意要下的结论吗？哎，我不晓得。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朋友们，至少有一件事情，故事一直发展到后面的时候呢，上帝对那三个朋友言辞的责备，对约伯呢就是一堆的问题。神爱不爱约伯？我猜我们几乎所有的人都会认为说，这哪叫爱啊？你认为约伯在这里他对上帝完全失望了吗？都没有信心吗？我本来也这样以为的，但是就正是今天的讲题，若不是他，那么是谁呢？哦，弟兄姐妹，你不觉得这句话是大有信心吗？你不觉得这句话，约伯很清楚知道上帝是上帝？他虽然连串的问了前面的这些的问题，事实上都不断的在告诉我们，上帝超越一切，他有绝对的主权。所有你想得透你想不透，你自以为你自己已经有解方，或者你根本没有解方，甚至掉到这个九霄云外，你根本找不到答案，迷失在这个宇宙中的情况里边，他仍然是那位掌权的上帝。若不是他，是谁呢？约伯讲出这句话的时候其实很矛盾。所以问题在哪？问题在，如果你知道上帝是一位这样的上帝，那你的回应是什么？当然约伯记里边还有很多一些交织的主题，我们后续还会再谈到。我今天只想借由这样的一个对话，带出一个我们中人可以一同学习的地方。很难学，超难学的。弟兄姐妹，当你在你的生活当中，或者在你的经历的里面，生活的、工作的、关系的、服侍的，遇到一些有说很多的不解的时候，我们难免会有怨言。如果再加上你被别人误会的时候，当然误会这个字其实蛮好用的，也蛮复杂的。当我们有这样的感受的时候，我们大概也都会问类似约伯所问的这些问题。我们向神发怨言，甚至在我们怨言中间里边很多情绪的表达，往往当我们愿意这样发怨言的时候，也是上帝在让我们调整自己的时候。没错，第九章是约伯强烈的回应比勒达的时候的理性反思，他的理性反思运作非常的灵活，非常的快，连串的问了七个问题，但是七个问题最后一个我干嘛的时候，进到第十章，他的情绪几乎都掉到谷底，我死了算了。其实这个真的很像我们都会有的反应。我要说的是，弟兄姐妹，在这种情况底下，神没有放弃我们，就像神没有放弃约伯一样，告诉我们约伯他的忍耐，告诉我们上帝对他的怜悯。今天选的第一首诗歌《耶稣为王》，今天的第二首诗歌《父王我向你呼求》。选第一首诗歌很简单，因为约伯记也让我们看见一件事情，生而为人，我们的内心深处里边很本然的就会去寻找一个投靠者。无论我们是什么背景、什么肤色、不同教育程度，生而为人，我们内心里边就有一个位置是要给王，只是这个王是谁？约伯记再次让我们看到，只有当我们意识到，我们更深的认识到，甚至也去领受了，若不是他是谁呢？完全领受这句话，怀抱这句话，我们的生命才不一样。当然约伯这个时候还没有，他还没有，他虽然知道，他讲得出来， 谁可以传呼上帝？没有人敢，我也不敢，我自认自己清白，一点都不怀疑。但被逼到这个这样的地步，我痛苦到这样的地步的时候，我还在想，真的吗？真是这样吗？上帝，你告诉我，我到底哪里错了？我哪里得罪你了？但是上帝没有答案，他越想越不对劲。但是在不对劲当中，他还是知道一件事情，没有人能够传呼上帝。在这一切之外，你所有可以明和不明的事情，若不是他，是谁呢？他还在跟自己打仗。他知识上是知道的，但是他感受上没有办法接受。各位，约伯记在一个非常真实的苦痛中间一直转又转。求主恩待我们，也恩待他的教会。我们是需要在神面前再次更深的来到神的面前，而且不断不断来到神的面前，去领受耶和华上帝为我们的王，再次的更深的让自己愿意相信他，而且是用实际的至情意相信他，用我们的情感，用我们的理性，用我们的意志去相信这位主，这位父。我们可以不断地向他呼求，但同时我们也学习更多的聆听他。即便约伯这时候好像听不到，他听到的都是旁边的那些让他非常生气甚至是污蔑他的不谅解他的声音，这个考验非常的大。但是我们需要经过这个考验，因为诗篇的作者告诉我们，我们受苦是与我们有益，上帝是在他的信实中让我们经验苦难对我们的祝福。我们领受这些祝福以后，我们才能够面对这苦难的世界，我们才能够面对我们周遭许许多多所谓被冤枉的心情。愿主建立他的教会，让我们不只凭经验，不只凭传统，而是凭做主做王的耶稣基督来面对苦难，迎向苦难。我们起祷告。天父，我们仰望你，愿你的灵在我们中间坚固我们，用你的话浇灌我们，让圣灵以神那说不出的叹息引导我们奔向你，即便我们在自身的艰难当中，也让我们始终尊你为王，靠你得胜，以你为乐。靠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现在我们要以奉献来回应上帝的恩典。若您尚未接受耶稣基督为你个人的救主，请让奉献带过去。我们齐唱诗歌《父啊，我向你呼求》，来回应今天我们所听到上帝的话。同时，请执事与同工们收奉献。
你知道我最深的意念，你明了我内里的一切，但你从不定罪，满有怜悯和恩惠，温柔的光照亮我心扉。我最想你过往的作为，我思念你同在的容颜，我的心可想你如干旱之地盼雨。神啊，求你留心听，父啊，我向你呼求，医治我里面的破碎。当我快乐发昏，令我到等到我要依靠你的慈爱。
我到你圣所，瞻仰你荣耀能力，以欢乐的嘴唇赞美你。
我们一起为奉献做的感恩祷告。亲爱天父，感谢你让我们成为你的儿女，以至于我们可以带着赞美与感恩来到你的面前。恳求你帮助我们，当我们看见公义仍然不彰显的时候，我们相信你一切的智慧与信实。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你所赏赐，我们的奉献也向你表达我们的感谢。我们更愿意将全人献在你的面前，成为你可用的器皿，求主自己使用与悦纳我们的奉献。我们在此祷告、感谢、奉献，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接下来让我们用三一颂来预备领受祝福。
赐诸般恩典的神，曾在基督里召你们，得享他永远的荣耀。等你们战受苦难之后，必要亲自成全你们，坚固你们，赐力量给你们。愿全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以上空中崇拜由台北信友堂提供，良友电台剪辑制作，欢迎弟兄姐妹下载收听。愿神赐福保护您，我们下回再会。